我哋过去呢三个月系一直聚焦喺小先知书，咁今日我要同大家讲约珥书。嗱，约珥书嘅作者系约珥呢位先知。咁呢本书咧就唔系好长嘅啫，得三章，加埋就73节。但系有啲嘢好特别，佢有33次提到耶和华。呢三个字，咁英文咧就一个字 Lord，L-O-R-D。你睇到呢度，你就会感觉到上帝系透过先知要对你同我讲一啲好重要嘅关于上帝自己嘅嘢，关于佢自己嘅嘢，佢嘅本质，佢嘅属性。啊，仲有喺呢卷书里面咁短，73节，有5次提到耶和华的日子，或者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那这个日子跟你和我都有关系，因为你和我都会面对这个日子。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约珥书里面去看到，究竟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位什么上帝，还有他为你为我预备了什么计划，值不值得我们看？值得。但其实我每一次看圣经，我都要提醒自己两样东西。第一，我要这段圣经里面思考，究竟上帝有什么属性是我应该知道或者应该被提醒的。第二，究竟这段圣经的教训有什么东西我是应该应用在我的生活里面，即刻应用。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段圣经就对你有帮助。咁大家试下，今日喺呢个半个钟头里面，有咩嘢系关于上帝嘅属性系你以前唔知或者唔记得咗，同埋有咩嘢系值得你应用嘅？嗱，如果你睇成卷约珥书咧，我可以用4幅图画嚟到描写佢。我其实好中意画画嘅，不过呢个天分咧就到而家都未发挥，迟啲有时间或者可以学习啊画画。咁啊，4幅图画画，咁第一幅咧就系喺第一章嗰度。第一章那裡約珥講到猶大國剛剛經歷了蝗蟲之害，即蝗蟲的災害。這個約珥先知道這個是上帝透過這個蝗害來到施行審判，是對猶大的審判。蝗蟲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近來報紙說廣東省有人養蝗蟲，咁样嚟我嚟做药用啊，做中药啊，或者係食用啊，咁样。有冇人食过蝗虫啊？请你举手。啊，冇啊，有啊，有啊，咁我啱散咗会问下佢好唔好食。嗱，施洗约翰呢就食过蝗虫係咪食过蝗虫。我哋中国嘅唐太宗都食过蝗虫喎，因为唐朝记载有个蝗虫之害，唐太宗就好嬲，就捉咗几只蝗虫就生吞咗佢。所以唐太宗當時咧就佢旁邊又冇個食物及衛生安全局長，如果唔係就會即刻攔咗佢。咁呢個皇帝呢種嘅魄力咧，我都係欣賞。我哋中國人咧最怕有三種災害，知唔知邊三種啊？水災、蝗災同埋蝗災、蝗蟲嚇。嗱，如果蝗蟲一隻兩隻就簡單啦，但係最弊咧佢成兜嚟。你知唔知蝗蟲成兜嚟嗰時幾多蝗蟲啊？覆蓋可能超過1000平方公里，而每一公里咧有4000万到8000万隻蝗蟲。佢由地下一路到16、17、18尺高咧，全部密曬蝗蟲，你睇唔到個天嘅，一飛就飛成幾日睇唔到個天。同埋上帝創造啲蝗蟲咧，佢嗰啲牙咧就好準嘅，好似把鋸咁夾得好，仲整齊過你嗰啲牙。咁咧佢食嗰陣時候咧，就由啲軟熟嘅嘢食起，譬如一隻粟米，咁啊食咗啲粟米，咁好多隻蝗蟲可以食啲粟米，食完咧就食個心，食埋款，食到地下冇位置。一竇蝗蟲咧，每日可以食咗2000公斤嘅植物，每日。仲有蝗蟲咧，個壽命就好短，幾個月嘅啫。咁啊，蝗蟲媽媽咧一生就生3次蛋，每次就100几粒。哇！你幾個月一代，100几粒，送3次，佢 佢生仔又多過你喎，咁、啊、所以蝗蟲一出嚟嗰陣時候咧就好嚴重，全世界有十分之一嘅地方咧有可能受到蝗蟲嘅威脅。嗱、啊，咁呢幅第一幅圖畫就係猶大國經歷咗一次嘅蝗蟲嘅災害。咁第二幅圖畫咧就記載喺約珥書第二章第一節、啊、到第十一節，嗰度就講到將來會有下一次嘅蝗蟲之害嚟到猶大國，亦都係神嘅審判。呢次嘅蝗蟲災害比上一次更加嚴重，啊，係歷史以嚟未試過咁嚴重。哇！咁有解經家咧就話，呢次嘅蝗蟲之害咧都有個暗示，可能唔係指蝗蟲，係指外國外敵嘅入侵毀滅耶路撒冷。大家記唔記得歷史上巴比倫就係咁樣？嗱，無論呢個係天災或者係人禍啊，約珥先知都講得好清楚，呢個係上帝對猶大國施行嘅審判。原來所有天災人禍都有上帝嘅准許。嗱，呢個就涉及一個苦難、人生苦難嘅問題。如果你想知道多啲咧，我記得我喺幾年前咧曾經講過一篇道，你牧師冇搞錯，幾年前你上個禮拜講，我已經唔記得咗啦。咁但係咧有記錄嘅喎。如果你睇翻我哋教會嘅網絡或者係華人網絡嚇，咁、你可以揾翻個篇道出嚟講人生嘅苦難，因為呢個好嚴重嘅問題。點解有咁多天災人禍？點解我受咁多嘅痛苦？點解好人受苦，壞人唔受苦？呢啲嘅問題其實一個相當嚴重的神學的問題。那 我讀我的、我的教務學博士的學位的時候，我都讀過一科，就是苦難 The Problem of Evil， 苦難的問題、我其實這是一個很有興趣但是一個 很嚴肅的問題。大家不妨去再聽回那裡、啊、或者如果你真的、很想再講的話，你告訴我聽，我們都可以想辦法 再講一下這篇道。嗱，咁啊，呢幅系第二幅嘅图画，就系将来要临到犹大国嘅，亦都系上帝嘅审判。咁第三幅图画就记载喺第三章，嗰、那个就唔单止影响到犹大国，影响到你同我，就系、是、终极嘅审判，世界末日，上帝嘅审判。哇！你话牧师嗱呢度就啱啦，因为啱听啦，咩同我有关吓？咁的确系同你有关。但要咁，所以我哋要喺呢度睇呢三幅圖畫都係好嚴厲嘅審判、審判、審判。咁但第四幅咧就好啲啦，就喺世界末日之前，上帝嘅靈要轎灌凡有血氣嘅、啊，叫一切嘅信佢人都會得救。嗱、啊，呢幅就係第四幅。嗱、啊，呢四幅圖畫我哋今日要講。嗱、啊，你留意到呢四幅圖畫咧，就唔單止講俾2800年前嘅猶大人聽。是讲的我跟我们现代的人很有关系。而且这四幅图画的编排呢也都是圣经里面上帝启示的编排，就是渐进式。他从当时的国家一路到 全人类，从古代 到将来，一个渐进式的启示。我们今天就要看这四幅的图画。第一幅的图画就记载在第一章，你一看就惊心动魄、譬如一章四节，他说剪从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这个蝗祸就过去了。约珥提醒那些犹太人，你看看有这么严重的这个的审判。咁喺佢讲完之后呢，佢呼吁犹太人悔改，所以喺一章第十四节嗰度话：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然后第十五节佢话：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临近就带到第二幅图画，嗱， 第一章所讲嘅已经过去咗，但系犹太人记忆犹新，嗰、那个灾祸好深重。但系约珥跟住又讲第二幅图画，耶和华嘅日子临近，临近咧佢会施行嘅审判系比第一次更加严重。咁然后佢又再一次嘅呼吁犹太人悔改。在第十二到第十三节第二章，他说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罪。但是这一两节经文里面，你认不认识到我们上帝那个本质那个属性，他 有威严，他有公义，他会审判，不过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他定了要降的灾祸他都会改，因为你归向他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这一刻你就安静在神面前，对他说，主啊，我要归向你，以致他的恩典慈爱临到你。如果你只是沉索紧要想相信耶稣基督就不肯定的话，你一刻就对他说，是不是只肯定说，主啊，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的恩典怜悯慈爱给我，因为耶和华他可以后悔不降所说的罪。这个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很恩慈怜悯的上帝。那好了，那我们看第三幅图画，就是第三章。第三章第二节，上帝说，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而在三章十二节，上帝说，万民都当要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哇，如果约珥书停了在这里，只剩下这三幅图画，那我们人类的前景就相当黑暗，是吧？审判，审判，审判。第一、第二次就是犹太人，第三次就是你和我。不过感谢上帝，有第四幅图画，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是一个突破来的。这个就是记载在约珥书第二章28到32节。他说，以后上帝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作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他说，在 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在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段日子就发生在末日之前，是耶稣基督未回来之前。是什么时候啊？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你和我的时候，是现今的时候。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啊？我知道，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耶稣升了天之后十日左右，彼得同一班120个门徒在祈祷的时候，突然间圣灵降临，是吧？个人讲的方言，不同地方的语言传福音。那些人以为他醉了，彼得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11到16节，彼得同11个门徒就企起身，高声话：犹太人同埋一切住喺耶路撒冷嘅人，你哋应该知道，应该留心听，因为呢啲人唔系罪，正如先知约珥所说。咁跟住彼得就用翻呢段经文，即系话约珥先知喺彼得之前800年预言这个时代的降临，就在那一刻实现。那日就是五旬节。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今日就是五旬节主日？刚刚撞正的，我不是安排在五旬节讲这边，但今日就是五旬节主日。那牧师怎样计出是五旬节主日呢？五旬节和逾越节 之間相隔五十二日，耶穌基督在逾節死嘅，係嘛？過咗兩日之後，即係第三日復活咧，就是星期五過世，星期六、星期日復活，係咪？咁然後佢喺世上逗留幾多日啊？四十日左右，咁就升天。咁升天之後，大約十日再逾節，咁就係五旬節。咁就係喺五旬節，即係二千年前嘅今日，彼得就引用翻約珥先知話。这个恩典时代开始，上帝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圣灵降临，在这个时候凡求告耶和华的名就必得救。这个就是福音。我要留意第二十八节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个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圣灵的充满浇灌，每一个人都得救，不是这样的事。他意思就是神的灵呢，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方都有人受到圣灵的浇灌，就是说福音会全遍万族。这个就是你和我身处的时代，这个也都是末世之前那个时代。这个时代会过去，这个时代会到了突然间就停了，就耶稣基督就回来。我们综合这四幅的图画呢，我们就看到整本约珥书的概览。那个概览就是三个审判，过去了的审判第一章，将来要来的审判犹大人的审判第二章，然后终极的审判，世界上每一个人信了未信的都会面对的审判，就是第三个。不过在第三个审判之前呢，圣灵降临，救恩临到万民，这个就是第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这一个就是约珥书那个大纲。咁我哋睇完約珥書嘅大纲呢，我哋又有睇里面嘅精义呀。咁里面有咩嘢值得我哋去分析嘅呢，值得我哋去反思嘅呢？圣经呢度提到耶和华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或者是主的日子。但圣经喺其他地方又提到人的日子 ,the day of man。咁人嘅日子同埋主嘅日子有咩唔同呢？喺路加福音讲到人的日子，路加福音第21章24节那里说，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要被掳到各国去。这个是耶稣基督讲犹太人。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即是人的日子满了。而家你同我就活喺人嘅日子里面，人类以为自己可以解决社会所有嘅问题，最高法院系人做审判官。有一种哲学思想，唔知道大家有冇读哲学啊？有一种哲学思想叫做世俗人民主义 （secular humanism）， 世俗人民主义。咁呢种主义就提倡人定胜天。人可以靠自己来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人不需要上帝。这个人民主义只是看今生不看来世，这个就是圣经所描写的人的日子。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呢，不知不觉就被这种思想污染了，我们待人处事，我们不记得了上帝，我们没有将上帝放在里面，我们跟人讲的说话，我们的思维，我们做的决定，是用自己，用人的方法。人民主义是不要上帝的主义，将来上帝的审判就会临到这些人。但圣经也都讲主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在帖撒罗尼加后书那里提到，他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他们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到三节，保罗说，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慕我名 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又也不要惊慌。跟着保罗话，在这个主的日子未到之前呢，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即是一些异端的事。现在多不多异端啊？很多啊。最近中国政府都定了，很有智慧，中国政府定了这个全能神教会或者是东方闪电是邪教，事实上是邪教，很多的邪教出现。主的日子未到之前，耶稣基督未临之前呢，会有离道反教的事，还有其他的征兆，是耶稣基督说我回来之前会有什么发生。在马太福音24:6-8，耶稣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次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大家记忆犹新，日本的海啸，因为 海底有地震，影响 的灾难到现在都未完。而最近呢都不少，有譬如印尼火山爆发，还有地震，花莲有地震，其他 国家都有陆续不断有地震。沙尘暴，最近德国都有沙尘暴，我们中国有沙尘暴。战争，战争的灾难大家都记忆犹深，70年前的诺曼底登陆，非常之恐怖的一个情况。还有旱灾，有饥荒，这些耶稣说，这些就在末世之前，我未回来之前呢就会发生，这个就是灾难的起头。各位朋友弟兄姊妹，现在很多的征兆已经出现，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近。那他回来的日子是怎样呢？耶稣说，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提到耶稣升天的时候，那些人望着个天，个天使对他说，你不用望着个天，有一天他会再回来，荣耀会回来，回来审判万族。啊，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主第一次来是透过童贞女玛利亚，一个婴孩地出生在马槽，然后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买赎你和我。第二次来他是荣耀尊贵，是万军之耶和华地回来。所以值得我们警醒，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10，他说，就是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第二次会再回来。在下个月开始，7月、8月，我们教牧同工会讲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帖撒罗尼迦书信呢是特别聚焦在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大家不要错过。我们要用 八个星期讲帖前帖后，因为他就会回来，你越早听就越好。好啦，咁我哋睇完咗约珥书嘅大纲，又睇咗一啲里面嘅精义，我哋一齐嚟要睇下究竟呢卷嘅书俾我哋认识上帝多咗几多，同埋有咩嘢值得我哋去应用。第一，我哋睇到上帝嘅主权同埋能力，呢个宇宙系佢创造，系佢控制。君王在他的手中，连蝗虫都在他的手中，不是一只蝗虫，是亿亿万万的蝗虫都要听上帝话。他有主权，他有能力，还有他有公义，他要审判万民。他有一天要回来，每一个人所讲的事，所做的事都要在神面前接受审判。第三，他慈爱，在一个这么公义的上帝面前，我们颤抖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问题，是不是？但是我们的主有慈爱，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罪。 點解上帝可以公義、慈愛並存？呢兩個有衝突，有罪點解可以免死？係因為耶穌基督為你死咗。Right？ 所以今日一陣間我哋有聖餐，我哋嚟到耶穌基督嘅桌前，我哋為佢感恩。仲有救赎嘅计划，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的名就必得救。而家就是越立的时候，而家就是拯救的时候。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机会，当主回来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机会。几个礼拜之前，我跟一位女士洗礼，她在医院患了急性的脑退化。感謝主，嗰日好清醒，好開心。但過一個禮拜到而家就已經昏迷咗。有陣時你以為你有時間考慮，未必。耶穌翻嚟嘅日子，耶穌話好似賊一樣，冇人知道我幾時翻嚟。所以我哋喺度喺約珥書裏面，我哋睇到上帝嘅屬性、佢主權、能力、公義、慈愛、佢嘅救贖，仲有我哋。的应用就是预备迎接你的神，是阿摩斯书四章十二节，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我记得在四月二十七号，我们的教牧同工陈崇亮先生都讲过这一节的圣经，是不是预备迎接你的神？那你预备好迎接你的神未呢？预备好未？在几日之前，有位姊妹跟我讲，他刚刚开始学弹钢琴。他说，牧师，在你的安息礼拜我做司琴。我说好，我们一日这样。我现在就希望他快点去学，即是免至我预备好的时候他未预备好。上帝说， Ken 你不回来住，因为他还在弹第一级。这样究竟你预备好迎接你的神未？那你说怎么预备啊，牧师？有两样东西。第一，悔改，你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但你不要以为悔改就是为那些未信的人而设，他未信所以他悔改。我们都要悔改。我们有没有言谈笑语有没有得罪了神？有没有得罪了人？我们有首诗，上个礼拜我们圣诗我们唱过，如果我伤害他人心灵，如果我走回世俗路程，如果我专行己见不听主命，求主赦免，是不是？你有没有得罪神？你知不知道将来你要面对审判？你说不是啊，牧师，那些白色大宝座审判是为未信的人而定，这个是对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其实就不是定你有没有罪，你已经有罪了，不信耶稣拒绝耶稣的人已经有罪，那个是一个惩罚的审判，一个 sentencing 的一个审判，即是定你怎样罚你的。因为现在法院有两层，第一层定你有没有罪，又再第二层才定你要罚多少。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为所有拒绝耶稣基督的人，那个结果都讲得很清楚，要落地狱。但是基督徒呢就要接受另一个审判，就是基督台前那个审判。那个审判就不是定你上天堂而落地狱，是定你在神的国里面所得的奖赏，还有你所做的事啱定错都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你每一句话，你每一个思念，你有没有饶恕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得罪神，你有没有得罪人，全部都显露出来。如果你看罗马书十四章，你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因为就讲到基督台前的审判，你和我都要接受这个审判。所以我做了这么多年人，我就开始提醒自己越来越小心，我要存一个敬畏一个谦卑的心。因为有一天我所讲的，我的态度，我的言语，我的心思，都要受到耶稣基督的评核。而这个耶稣基督就不是当时马槽的婴孩，而是一个荣耀尊贵的万军的耶和华，他要审判我。第二，工作时候无多。为什么 有啲弟兄姊妹話：，牧師，點解你嚟咗幾年又整咁多嘢，又去宣教，一間又話想直堂，又開普通話事工，好好多嘢，又去街頭報道嚇。咁、下個禮拜我同阿江慧明姊妹同阿趙士芳又會去宣教，因為百日快完。我们要趁着白日，耶稣基督说要作工，黑夜临到就没有人能够作工。弟兄姊妹，你现在是不是在做事呢？你是不是为上帝做事？因为你现在在这里十下十下。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主，我们多谢你，你是我一位荣耀尊贵的主，创造天地，将来审判万民的主，但你竟然在个末世之前，你降临人间，你为我们钉十字架，你的圣灵是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感谢你，你竟然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又给个荣耀的职分给我们，每一个的侍奉都是恩典，都是你赐予，我们珍惜，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苦服，求你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过犯，以致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是预备好，我们是得你称赞，是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我们祈祷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